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上一期对话后浪嘉宾富二代 Colin 咸鱼翻身的故事未完待续。在三位富二代交流之前，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富二代剪刀。令人完全想不到的是，看起来男子汉气概十足的剪刀一上来就给大家来了一个重磅炸弹。他的爱好竟然是做家务。为了证明自己的整理技能，大方的他当场给其他嘉宾展示了自己身后的衣橱。最厉害的是，他还是一枚不折不扣的学霸。有钱、有颜、爱做家务的学霸，这又是富二代中的一个另类，也是属于大家口中所说的那种比你优秀的还比你努力的人。中学就被家人送到澳洲读书的剪刀，一直非常自律地管理着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不仅高考 A 他拿下了99分的好成绩，平时还勤于家务，将自己的住处收拾得井井有条，并且还在新大就读本科阶段就拿到了大学助教的工作。年纪轻轻的他拥有着强大的自驱力，在自己的专业道路上自卷不息，披荆斩棘，对自己的未来有着非常清晰的规划。
那接下来我们转到剪刀，我们 Oco 待会儿我们还也要来问问他。那剪刀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因为就这么一看的话，乍一看我就剪刀很 fit 的一个男生，就是一般往往热爱运动啊这种的，你会觉得他很积极向上的，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故事。
其实我也没有特别的热爱运动，就是很多人都问我有没有健身，但一般从来都说没有，我确实不健身，但是看起来比较 fit， 可能主要是因为平时喜欢在家做家务。做家务是我
我没有听错吧，
时间的一个日常活动。
你喜欢做家务？
我喜欢做家务，我喜欢做家务。对的，
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播出了很有可能变成你的一个征婚广告啊。我觉得男生喜欢做家务的，
稍微展示一下，稍微展示一下我的衣柜。
你的衣橱好整洁啊，
我
的天，我的天，好整洁啊。前两天还看了一个吐槽，一个父亲很年轻，说这个90后和00后的孩子对吧，他的房间他桌子只能放下指甲盖大的那个面积，就刚才我操作键盘的那个范围，然后那个衣服基本上都一团一团去找。你是到了澳洲才变得这么爱收拾的，还是一直都是这么个爱收拾的人啊？
可能有一点家庭因素的影响吧。我妈妈是一个从业了很久的护士，她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干护理这一行，她会把很多工作中的习惯带到家庭环境当中去，然后就是说至少在做家务这个方面上，我受她的影响非常大。
太好了，因为我以前也是学医的，所以我也喜欢，我是个整理狂，到哪里我就喜欢整理的特别的整整齐齐。然后这种不叫爱好，这种习惯其实也影响了我的儿子，所以我的儿子也是一个精致的猪猪男，他做什么东西床单他都喜欢理的特别平啊。你说家庭啊，对孩子的影响真的是挺大的。那除了就说在家里，在国内的时候，是不是妈妈也是会要求你，或者说以身作则的影响你把东西要收拾整齐？那除了这些之外，还应该有一些好的习惯，可能也慢慢都影响到了你哈。
我觉得好的习惯的话，就是这么说可能有点自卖自夸，我觉得是正直吧。我爸是一个正直到有一点粗鲁或者说鲁莽的人，就是他性子很直。他以前是土木行业的，90年代的时候，在深圳这么一个刚开发的城市，从事土木行业，对，所以了解那段历史的朋友们应该也都知道，那个行业在那个年代，
建筑工程对吧？
对，就是风险与收益并存的一个年代，也有很多灰色地带的东西。但是我爸呢，就是因为他这么一个性格嘛，他当时负责的是一些验收方面的工作，他当时是作为承包商，当时作为开发商跟建筑跟施工队中间的那一个代表政府部门去验收项目的这么一个位置，他当时就是看不惯很多灰色地带的东西，然后以至于没有办法继续做这个行业，所以他后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退出了这个行业。但是他后来在生活中也就是为人很正直，然后我觉得这是对我性格上影响也比较大的另外一个方面。
很方正的一个人。
对，
其实我自己周围身边也有一些人，像我有一个亲戚，就是很早年也是做这个土木工程的，然后他们呢就是做的比较大了以后呢，有一个就是像我的远房的弟弟一样，父母有两种，一种觉得我也不容易哈，这个打下家业不容易，所以你手下家业的人一样要努力，要不然就守不住。但还有一种，他就觉得我都吃了这么多苦的，我下一代我就不要让他吃苦。那我那远房亲戚他就选择了第二种。然后原来本来自己孩子很能读书，但是从小就告诉孩子我们家条件好，你不用那么努力。后来这孩子本来是全年级第一，然后就最后就废掉了，最后高中还搞了一个肄业。所以我在想，爸爸这么方正，妈妈又是做护士哈，是做事情也是很有条理的，那其实对你的要求会比较严格吗？
对对对的，我家甚至说很小的时候，在我对金钱还没有观念的时候，他们会跟我说家里的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两位数，你一定要看着点花这些零花钱。然后小时候能拿到零花钱，
就是从小跟你说我们家很穷对吧那种。
对对，从小说家里很穷，甚至说到了现在我也并不能特别确定自己家到底是一个到底底有多深，这个东西他们从来没有跟我交代过。
嗯，
对的。然后这个出国这个事情其实也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规划了。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上的幼儿园背的第一个单词是 airport, 不是 apple, 就是 A 开头的第一个单词是 airport。然后、
先认识机场对吧？
对，先认识的机场，也许这跟以后出远门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那第二个就是塔塔尔航空了是吧？
对的。后来上小学的时候也就很早就开始去上补习班，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去上补习班了。小学的时候也很努力，深圳有一个学校就是自招的公立学校，叫深圳市外国语学校，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学校。
听说过。
然后对的，小学的时候很努力，考上之后学校的初中部，然后之后呢就顺着这个轨迹，当然中间有一些波折和意外，最后就是比较仓促的决定出国，不能说决定出国吧，因为决定出国是很早的，但是准备阶段因为一些意外非常的仓促，然后最后就来到了澳洲，因为有亲戚在这边。然后高中是先去的 Brisbane, 在南区的一个私立学校，然后上了四年，从初三上到高三。这四年给我的感受就是，开始也是像 Colin 一样，来的时候不是很懂，没有很顺，也上一段时间的语言班。还中学的时候其实目标很清晰，因为家长从小灌输的就是你一定要上一个好的大学，然后那个时候也确实是每一分努力都是有回报的。到了高二高三的时候，就是前两年，就是这边的九年级跟十年级的时候还是说在一个打基础的阶段，然后到了高二高三的时候确定了自己高考要选哪些科目，然后在那六门课上就确实也投入了非常多的时间跟精力，当然也有一些别的原因吧，但是当时的一个学习状态基本上就是早晨六点钟到学校图书馆等着门卫开门，然后六点钟学到九点钟早上点名、
很努力、
早上点名之后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因为吃了饭下午会困，所以也不吃，就把饭送给自己的白人朋友、然后午休时间自习，然后到了下午三点多放学之后继续在图书馆自习，然后一直到六点钟门卫过来把学校大门关上，然后回家，然后说第二天还是这样子。然后当时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么努力呢？突然一下这么努力是有什么东西激励到你了吗、或者说刺激到你了吗？
对，与其说是激励应该说是刺激。当时是人际关系出了一点问题，当时人际关系出了一点问题，然后在学校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霸凌或者说孤立吧。然后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既然你们这么看不起我，那我一定要把自己的学习成绩弄好，我就要站在象牙塔的最高处，这是当时内心的想法。现在想想其实多少有一点幼稚，但确实成为了我学习的动力。然后就经历了这样子的两年之后，高考成绩非常好。这两年过程中其实我的报告就是考试当然是把试卷送到州里面去说做一个评估了，但是报告这种东西因为老师打分其实是主观的。
对 ,report, 对。
对，我写的 report 基本上都是那一份就是代表我们学校被送去州里去 evaluate 的这么一个东西。对，因为当时该 report 的习惯就是因为包括我收拾东西这方面的可能也有一部分转移到了我的学习习惯上，我会很有强迫症，我会很力求让自己写出来的每一句话读起来都是通顺的，所以坐在图书馆的时间里面可能会一边默读一边用红笔去批改自己打印出来的 report, 然后具有虽然是一个理科生但是我的文字功底比我的计算能力要强很多。
啊，
对。然后之后就上了一个好的大学。 高考成绩也非常高。昆州不是用 ATAR 的，我当时昆州用的是 OP。当时我那一年的 OP 一，equivalent 是 ATAR 的99。当然那个时候还就是非常自满，那个时候非常
不是自
满，
99完全值得骄傲了。
我现在也偶尔会拿出来说一说。
哇，真的很厉害哈！其实我觉得男生都有点血性哎，就像刚才 Colin 讲的，那父母给我断粮了，断就断，我不信心靠不了我自己，能够闯出一片天地来。然后到你也是一样的，我学术上一样可以证明自己，都不叫幼稚。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有时候经历过一些东西，都是我们人生的经验。然后你特别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将来我就说人走的时候，唯一能带走的就是我们的回忆。其实你会觉得，你为了一件事，为了一个人呢，爱情也好，友情也好，还是为了你的学业也好，事业也好，去拼搏的那一瞬间，还是真的挺值得的。刚刚讲到了写东西反复改，理科生但是文字上的要求其实有文字洁癖的，到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的一个人？生活中看出来应该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对对，确实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自己要求也是比较高的，不仅是生活环境、个人形象，还是说文字啊，或者说工作内容上面，基本上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要求的。但是虽然说高中的时候那么卷，也卷出了一个 ATAR 99，算是如愿以偿嘛。当时就上了大学之后，觉得自己用当时真的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去提高自己的成绩，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就觉得说完成了前面这么多年从幼儿园到高三的一个目标，阶段性目标，上了大学了。当时其实没有这么明确的感觉，是后来很多年之后才觉得说自己在大学里面好像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了，而且之前也有一种就是我已经见识过最卷的世界了，所以我不想再卷了，我觉得我已经卷出一个成果来了，我觉得再卷没有意义了。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说曾经很卷，然后现在可能会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躺平的一个生活作风或者说策略吧。
现在相对比较躺平，你现在还在读书吗？还说已经毕业了呢？
即将毕业，即将毕业。
那你所谓的这个躺平是什么样的？可能有的人的躺平就是别人的卷，有的人的卷就是别人的躺平。
在大学第一学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还很好的保持了一个高中时期的学习习惯，有那个冲劲儿。但是在某一门小组合作的作业当中，遇到了众所周知大家都经历过的挫折，然后就是我的组员也非常的拉垮，我确实当时也是抛弃了其他的科目，专心弄这一门小组作业课，然后用尽了一切努力去带我的其他7个组员们，然后我最后的成绩，
当个 carrier 的那种，
对，当 carrier 非常的累，然后最后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就是可能就是在那一次，因为我是学工程的嘛，我们需要去车间做一些东西，然后我的7个组员从来不在车间出现，然后整个学期就是我一个人每天跟着车间的 staff 一起上下班，就有一点回到了原来那种在图书馆跟着门卫上下班的感觉。然后那个学期就是抛弃了其他的课，然后专心做这一个 project， 但出来的结果真的就是距离自己的理想差得很远，然后可能就是在，然后甚至有一次就是
去，都觉得有点失望了哈。
对，非常失望。去车间的路上觉得压力很大，一边走一边哭，上学路上一边走一边哭，
哦、
还是去，但还是去了把事情做完了。但最后结果
不容易。虽然说有时候说结果不重要，过程是最重要的，这话听起来有点安慰人，但是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甚至把你一个大小伙子逼得都流眼泪了，这种我觉得肯定多多少少还是有收获，因为你一个人完成了这么多的东西，包括还要去帮助其他的同学，一个小组里的其他同学去完成这些，肯定多多少少对你的，不仅仅是学业上，对你个人的心理成熟上，肯定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有些东西可能我们要过很多年以后才能咂摸出那个味儿来，就才吃到有一些辣椒以后，当时不觉得辣，两三分钟以后开始，然后才反应过来，然后啊、文静无出，到第二天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作用有多大。但很有意思哎，我发现你跟 Colin 两个很有意思。Colin 家里是经商的，然后他自己现在从事的贸易也是跟商业有关。你看你父亲是做工程的，然后你学的也是工程，你学工程有爸爸妈妈的意思在里面，还是你自己选的呢？
是自己选的，就是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很喜欢航空航天事业，就是我从小会比较向往科幻或者说太空这方面的东西，然后到了后来也接触了一些科幻题材的影视作品吧，然后也非常喜欢收集相关的模型之类的，就是我个人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做模型。对，疫情期间2年堆在家里，然后也花了很多零花钱收集了整
间
屋子的模型。
是不是卖手办去了？也喜欢玩手办，平时要不要？
对，算是手办吧，但是拼装模型跟手办还是有点区别，主要是拼装模型，就是自己有一个 制作的动手的过程的那一类，而不是就说单纯买回来看的那一类。
嗯，
就是我觉得制作的那个过程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
特别理解。嗯，对，因为我也喜欢玩手办嘛，尤其是我特别理解是在疫情期间有一段时间他不能出门的时候，因为玩手办有时候你自己在上面去贴那个 sticker， 还要染颜色，就你很专心致志的很投入去做一件事情，那种忘我的境界是人最爽的时候。他不是说拿来打发时间，而且就是说你特别学会了跟自己相处。那个可能是我们可能到40多岁的时候才把它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人要学会跟自己相处。可能你的这种工科男就很多地方有些特质是相似的。那你将来出来以后，父母是希望你创业，你自己想创业呢，还是说你想去找一个跟你专业相关的工作？现在网上不是有一句搞笑的话，说作为富二代的时候富不备，尤其江浙一带哈，不知道这个玩笑真的假的，就最怕自己的孩子去创业，因为可能创业把前面的家底都给折腾空了，他不创业可能还能守住那点家业。
对呢，家里其实是有提过想要让我创业的意思的，但是一个我自己因为是作为一个技术岗，我是没有什么商业头脑的，跟Colin完全不一样，就是正好相反。我
理工男是吧那种。
对，工科男我会说更多的去注重一个东西本身，而不是更注重怎么把它卖出去或者怎么让它创造商业价值。然后
这个就交给Colin了以后。那今天形成一个很好的商业闭环，今天没准到时候聊完了之后，所以将来是想从事还是跟自己的专业相关的工作？
对，当然是希望能够从事跟本专业相关的工作，因为选这个专业当时有很大一部分因素也是因为热爱嘛。因为马上就要毕业了，但其实到最后是觉得自己可能选错专业了，也许自己喜欢的其实是工业设计，但是又没有那么快想再读下一个学位，所以说可能毕业之后会选择先工作一段时间再回去进行下一个阶段的学习，目前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想法。
嗯，是学意义的是吗？
我是学 Mechatronics，
机
电工程。
对，
在国内应该是叫控制，自动化控制。
自动化控制其实也挺好的，到时候有了一定的工作的经验，有了一定的实操以后，再有针对性去学习，没准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我觉得你对自己的未来的规划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清晰的。非常感谢剪刀。
剪刀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在暂告一个段落之后，下周的对话后浪中，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不仅舍不得花钱，而且还把省钱融入自己血液的富二代。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